我们上一次看到第五章末了的时候就提到，
我们上一次看到第五章的末了就提到，
我们的主耶稣成为大祭司是有根据的。
我们的主耶稣成为大祭司是有根据的。
一面是因着神在他身上的拣选，
一方面是因着神在他身上的拣选，
另一方面是因着神所做的安排越过了亚伦的等次。
一方面是神所作的安排是越过了亚伦的等次，
是从另外的一个等次来为人做大祭司，
是从另一个等次来为人作大祭司。
我们提到亚伦是律法上的大祭司，
我们提到亚伦是律法上的大祭司，
基督是在生命里做大祭司，
而基督是在生命里面作大祭司。
而这个从在生命里作大祭司是因着麦基洗德的缘故，
在生命里面作大祭司是因着麦基洗德的缘故。
如果按照信息的那个发展来说，
如果按照信息的发展来讲，
应当就立刻就讲到第七章的话，
应该立即就讲到第七章的话。
但是一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
但一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
恐怕许多人就迷迷糊糊了，
恐怕很多人就迷迷糊糊了。
不仅是当时的那些人迷迷糊糊，
不单只是当时的人迷迷糊糊，
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迷迷糊糊的，
就算是今天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迷迷糊糊的。
因着这一个缘故，
因着这样的缘故，
所以就有了第六章插进来说了一些劝勉的话，
所以就有第六章插进来讲了劝勉的话。
劝勉做神儿女的人要好好的追求认识基督，
劝勉做神儿女的人要好好追求认识基督。
因为是提到基督是根据麦基洗德而做大祭司，
因为提到基督是根据麦基洗德作大祭司，
所以也就从麦基洗德的问题来提起，
所以就从麦基洗德的问题来提起。
以后我们读到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
以后读到第七章和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会很清楚地看见在麦基洗德的里面所隐藏着基督的那个荣耀与丰富。
我们就看到在麦基洗德里面所隐藏着基督的荣耀和丰富。
但在没有去碰到麦基洗德的时候，
但在我们未碰到麦基洗德的时候，
我们先要来注意这里一些劝勉的话，
我们先要来注意一些劝勉的话。
因为一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许多人感觉为难，
因为一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很多人就感觉为难，
所以圣灵就在这一个地方指出人的缺陷，
所以圣灵就在这个地方指出人的缺陷。
那个缺陷也就是第六章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
这个缺陷就是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
人一直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
人一直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
所以就一直成为一个吃奶的婴孩，
所以一直就成为一个吃奶的婴孩，
不能直接从神的话的里面去吸收神的供应，
不能够从神的话里面去吸收神的供应。
若是一个人不能从神的话里头直接吸收神的做供应，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神的话里面直接吸收作为供应，
那么那个人仍然是一个婴孩的光景，
那这个人仍然是一个婴孩的光景。
因此要真正的认识神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安排，
因此要认识神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安排，
必须去学习吃干粮，
必须要学习吃干粮，
也就是说直接从神的话的里面去看见神的心意，
就是必须要直接从神的话里面看出神的心意。
所以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
所以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出非常具体的事情，
劝勉神的儿女要完全的彻底的去认识基督，
劝勉神的儿女要彻底的完全的去认识基督，
不仅是要很完整的去认识基督，
不单只要很完整的去认识基督，
并且要很彻底的去认识基督，
而且要很彻底的认识基督。
完全呢就是包指着基督的每一个方面，
完全就是指着基包括基督的每一方面，
彻底也就是说在神整个工作的历史的里面去看见基督，
彻底就在神整个工作的历史里面去看见基督。
那也就是说从预言预表的里面一直到基督亲自来到人间，并且
就是从这个预表和预言里面一直至到基督亲自来到人间，
并且在基督经过做人这个阶段回到荣耀里去所带进的那一个结果里边去认识基督，
就是从基督经过做人的阶段又回到去荣耀里面他所造成的一切的结果，
那 这个才叫做彻底的认识基督，
这个才叫做彻底的认识基督。
从开始到末了基督是怎样显出来的，
从开始到末了基督是怎样显出来的。
那么我们先来注意我们人的难处在哪里，
我们先要来注意我们人的难处在哪里。
第六章是非常叫人感觉有困惑的一章，
第六章是非常叫人感到有困惑的一章。
过去就有很多人一直在讲这些人究竟是得救的或者是不得救的，
过去很多人就在讲究竟这帮人是得救还是不得救。
第六章里面说的是得救的人呢还是不得救的人呢，
第六章里面讲究竟是得救的人呢或是不得救的人呢。
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们一次，
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们一次，
希伯来书从来没有讲得救的问题，
希伯来书从来没有讲得救的问题，
都是讲得救了以后的问题，
都是讲得救了以后的问题。
所以你要把希伯来书的信息带回得救那里去的话，难怪我们自己在那里扰乱自己。
如果你要将希伯来的信息带到得救的问题上面，就会扰乱了自己了。
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希伯来书没有讲得救的问题，
希伯来书没有讲得救的问题，
希伯来书只是在讲进入安息的问题，
希伯来书只是讲进入安息的问题，
希伯来书不是在讲出埃及的问题，
希伯来书不是讲出埃及的问题，
希伯来书是在讲进迦南的问题，
希伯来书是讲进迦南的问题。
如果我们这样一说的话，弟兄姊妹应当很清楚了，
如果我这样讲话弟兄姊妹就应该很清楚了，
出埃及是得救的问题，
出埃及是得救的问题，
进迦南是享用救恩的问题，
进迦南是享用救恩的问题，
享用救恩的丰富的问题，
享用救恩丰富的问题，
希伯来书是享用救恩的丰富的问题，
希伯来书是享用救恩的丰富的问题。
所以没有再把我们带回救恩的这一个阶段上的，
所以没有将我们带回到这个救恩的阶段上。
我们肯定了这一点，我看第六章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给打乱，
如果我们肯定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看第六章就不会容易被打乱了。
我想弟兄姊妹你注意，
我想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如果这一点不清楚的话，
如果这一点你不清楚的话，
头一句话我们就困惑的了，
头一句话我们就困惑了。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难道基督的道理的开端是错了吗？
难道基督的道理开端是错的吗？
谁敢说基督道理的开端是错的呢？
谁敢说基督道理的开端是错的？
一点都没有错，
一点都没错。
但既然不错为什么要离开？
但既然不错为什么又要离开呢？
这就给我们指出，
这里就给我们指出，
因为那是开端，
因为那是开端，
所以就要离开，
所以就要离开，
因为那个不是目的，
因为那个不是目的，
所以就要离开，
所以就要离开。
神选召我们，
神选召我们
是有一个目的的，
是有个目的的。
那当然那个目的的成就，
当然这个目的的成就
有开始，
有开始，
有过程，
有过程，
然后就到了那个目的，
然后就到达目的。
如果是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开端的里头，
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开端的里头，
不是那个开那个道理的开端的道理错，
不是开端的道理错，
而是人停留在开端的里头，这个人错了，
而是人停留在开端的里面，这个人错了。
那这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这样的一点，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这一点。
所以头一第六章一开始就说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
所以第六章开始就讲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
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不是往后退，
不是往后退。
如果往后退，那就糟糕了。
如果往后退，那就废了。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的那个目的，是为了进到完全的地步。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的目的，是为了要进入完全的地步。
那也就是说，离开最开始的那一个地步，而进到那个目的里头去。
就是说离开这个起初的地步，越进入到目的那里。
那我们晓得救恩的开始，
我们晓得救恩的开始，
从我们来看，那是我们脱离神的审判。
从我们来讲，我们是脱离神的审判，
接受神所赐的永生，
接受神所赐的永生。
那这是真是开端的事情，
这个真是开端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如果当你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步，
我们就很难明白神在他永远的计划的里头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
我们就很难明白神在他永远的计划里面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
神在他永远的旨意的里面所要做的是把他的儿子完整的赏赐给我们。
神在他永远的计划里面所做的，就要将他儿子完整的赏赐给我们，
叫我们与他儿子有完全的联合，
叫我们同他儿子有完全的联合。
透过这一个联合，
透过这个联合，
把神所有的丰满都承受过来，
将神所有的丰满都承受过来，
这个才是目的，
这个才是目的。
那是站在我们个人这一方面来看的，
这个是站在我们个人这方面来看。
如果站在神那个永远的计划来看的话呢，
如果站在神永远的计划来看的话，
那就是说神得着许许多多这样与神的儿子联合的人，
就是神得着许许多多与神儿子联合的人，
来在宇宙的中间把神的荣耀能力权柄完全显露出来，
是要这帮人在宇宙当中将神的荣耀权柄能力完全的显露出来，
将神的所有和所事完全的显露出来，
将神的所有和所事完全的显露出来。
这个是从神的旨意那一点去看的，
这个是从神的旨意这方面来看。
所以无论从个人来看也好，从神旨意的定规来看也好，没有一个人可以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那里。
所以从个人的立场来看，或者从神的计划里面来看，没一个人可以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
停留在那个开端就是错了，
停留在那个开端就是错了，
不是基督的道理错，
不是基督的道理错，
基督道理的开端也没有错，
基督道理的开端没错，
只是人停留在开端里头就错，
只是人停留在道理的开端就错了。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更严重的
问题，因为我们不清楚的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清楚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原谅我们自己，
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
我们很容易满足于自己的，
我们很容易满足于自己。
那就是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那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很可惜在基督教，特别是近代的基督教，常常把基督道理的开端看成基督道理的完整。
很多在基督教里面，特别是近代的基督教，他都将基督道理的开端看成为基督道理的完整的。
哦，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情况严肃不严肃？
你看这个情况严肃不严肃啊？
本来只是开端的东西，
本来只是开端的东西，
却给让人看作为最完满的，
就被人看为是最圆满的。
这是的确是很可怜的一种光景，
这个的确是很可怜的一种光景。
那么我们来看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那我们看看究竟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那基督道理的开端，
基督道理的开端，
就是底下所提到的那一些，
就是底下所提到的那一些。
哦，基督道理的开端，
基督道理的开端，
可以说就是下面所说的根基，
就是下面所讲到的根基。
也就是说，我们与神发生关系的时候，最初步的那些认识和那些和那个建立那一个正常关系的那个根据。
就是我们跟神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个开端和建立关系的那个根据。
那所以这里说那个是根基，
所以说这个是根基。
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必再立根基，
我们离开道基督道理的开端，不必再立根基。
因为每一个得救的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很稳固的根基。
因为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他已经有了很稳固的根基。
做一个根基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根基是不会改变的。
做一个根基是不会摇动的，
这个根基是不会摇动的，
是非常的稳固的，
是非常稳固的。
那么这些根基是什么呢？
那这些根基是什么呢？
当然笼统来说就是基督的救恩，
当然笼统来讲就是基督救恩。
那么也可以说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也可以说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那这些是什么呢？
这里就提到一些事情，
这里就提到一些事
情。他说就如懊悔死刑信靠神，
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
用什么你很清楚在这里看到，这里提到六件事情。
弟兄们，睇到呢度提到六件事情，
但是六件事情的里头正好是成了三对，
而呢六件事情里面正好成为三对，
或者是成为三组，
或者成为三组。
啊，头一组就是懊悔死刑信靠神，
头一组就懊悔死刑信靠神。
懊悔死刑是消极的，
懊悔死刑是消极的，
信靠神是积极的，
信靠神是积极的。
各样的洗礼和各样按手之礼又是一组，
各样的洗礼按手礼是又是一组。
哦，这些是从外面所做的一些个样式，
这是从外面所做的一些样式。
然后又提到第三组，
然后又提到第三组，
那就是说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
就是说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
哦，这个是真理里面的应许，
这个真理里面的应许。
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如果不认识这一些，那是很迷糊的。
如果来到主面前的人不认识这些就很迷糊了。
但是光认识这一些是不够的，
但是光认识这些是不够的。
哦，我们不轻看这一些，
我们不轻看这一些，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些的事上，
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些事情上。
那标志们你注意，
等姊妹要注意，
我们一组一组的来轻轻点它一点，
我们一组一组的轻轻点它一点。
什么叫做懊悔死刑呢？
什么叫懊悔死刑呢？
那标志们你注意，
等姊妹要注意，
懊悔是一个态度，
懊悔是一个态度，
死刑是一种动作，
死刑是一种动作。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人，
咁呢度有一个人，
他对于那些动作产生了懊悔的态度，
对于这个动作产生了懊悔的态度。
那什么叫做那个动作是什么呢？
咁呢个动作系乜嘢呢？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死刑，
死刑
不是说犯罪的行为，
唔系讲犯罪嘅行为。
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啊，那是罪行。
好多时候我哋话啊，呢个系罪行。
罪行不是死刑，
罪行不是死刑，
罪行就是犯罪的行为，
罪行就是犯罪的行为。
死刑是人以为凭着人所做的能邀神的好，那一种行为叫做死刑。
死刑就是说人可以以为自己做得好就能够向神要，这种行为。
那我们举一些个例子来说看，
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
比方说，
比方说
佛教的人，
佛教的人，
他们说要积一点阴德，
他们说要积一点阴德，
怎么个积法呢？
怎么积法呢？
年初的时候买一些乌龟也好，鱼也好，去放生一下，那这一种是好行为。
他说年初的时候就买点乌龟或者鱼来放生一下，这就是好行为。
那凭着这一些，他们以为凭着这一些行为就为他们积福，
他们以为凭着这些行为就能够积福。
弟兄姊妹你看到，
等姐妹你看到，
这是死刑，
这个死刑，
这是死刑，
这个死刑。
不然是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叫他们活过来，
不然他们做这些事情没叫他们活过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凭自己所做的去定规他们蒙福的路，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凭他们自己所做的定规蒙福的路，
这是死刑。
这个死刑
说得清楚一点，
讲清楚一点，
是死人所做的事，
是死人所做的事，
做了还是叫人死的，
做了仍然叫人死的、
这个是死刑。
这个死刑
回到基督徒这一方面，
回到基督徒这一方面，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了，
等姊妹就注意了，
许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常常落在这个死刑的原则里，
我们时时都落在这个死刑。
我不是说基督徒犯罪了就不需要认罪，
我不是说基督徒犯罪了不需要认罪，
基督徒犯了罪必须要认罪，
基督徒犯了罪必须要认
罪，但是你不能老是停在这个犯罪认罪犯罪认罪犯罪认罪，
但你不能够老是停在这个犯罪认罪犯罪认罪
那么犯罪了就认罪，认罪过了你说哎呀我已经认罪了，我在神面前过得去了，
你不要说我犯罪了我认罪了我在神面前可以过去了，
那存这样的一个心思做基督徒，
存这个这样的心思做基督徒，
这是在死刑的原则里头做基督徒，
这个在死刑的原则里面做基督徒，
那么等到有一天神给我们光照了，
等到有一天神
叫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是这样活的话，我们是活在死人的原则里，
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这样活的话，我们活在死人的原则里面，
因此里面就发生一个懊悔，
因此里面就发生了懊悔，
我不再这样活了，
我不再这样活了，
我不要再这样活了，
我不再要这样活了，
对了
对了，
这个是进步
了，这个进步了，
但是基督徒人如果只是停留在懊悔的这个阶段，
如果基督徒只停留在懊悔的阶段，
那也没有叫他能多大的长进，
也都没叫他有多大的长进，
那在这一组的里头不仅是有一个懊悔死刑，
在这一组里面不单只有懊悔死刑，
还有一个信靠神，
还有一个信靠
神，懊悔死刑是消极那一方面的，
懊悔死刑
是消极的，知道这样是不大对的，
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那积极那一方面呢，
积极那方面呢，
要信神了，
要信神了，
那不错了，
没错，
我们的确是要信靠神而走过我们的一生的年日的，
我们的确要信靠神来走过一生的年日，
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注意，
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
如果我们信靠神的目的只是为了今生的通达，
如果你信靠神只是为了今生的通达，
正如上面的懊悔死刑是为了叫自己的良心得贿赂，
正如上面的懊悔死刑是叫我们的良心得到贿赂，
那这样啊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这样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看见，
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看见，
一个真正的信靠神是把我们带入基督里头去的，
一个真正信靠神要将我们带入基督里面，
是把我们带进基督的那个完整与丰满里头去的，
还要将我们带入基督的完整与丰满里头，
而不是只是叫我们今生的生活平平安安的，
不是只是叫我们今生的生活平平安安的，
是太多基督徒只是看见今生的平安而信靠神，
太多基督徒只是看见今生的平安而信靠神，
这样的信靠神是和懊悔是和那个死人的行为那个死刑的原则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信靠神是和这个死人的行为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
你说他错了吗？没有错，
你说他错了吗？他没错，
难道我们不需要在地上有神的恩典而平安吗？
难道我们在地上不需要神的恩典和平安呢？
神也的确是这样的赏赐给我们，
神的确是这样赏赐给我们，
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不是目的呀，
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不是目的，
这个是开端，
这个开端，
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开端里头，那个问题就很不太妥当了，
如果一直停留在开端里面，这个问题就不妥当了，
那么第二组你就注意，
那第二组你就
各样的洗礼和按手之礼，
各样的洗礼和按手之礼，
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洗礼看作 baptize 的那一个洗礼，
弟兄姊妹你不要将洗礼当成这个受浸的那一个洗礼，
这里完全不是讲的受浸的那回事的，
这个完全不是讲受浸那回事，
这里所说的完全是在生活上如何维持洁净的那些动作，
这个讲到在生活上面如何维持洁净的这个动作，
你注意那一个洗这个洗礼是各样对不对，
你注意这个洗礼是讲各样，
各样就是不止一个了是不是，
各样就是不单止一个了，
是有许多了，
就是有很多了，
是原来那里也的确是种树的，
原来这里都是种树的，
那是许许多多的那个洁净的那个礼仪，
也是很多多的洁净的礼仪，
当然在准确基督教的里面是没有犹太教那么许多的洁净的礼仪，
当然在基督教里面就没有犹太教这么多的洁净的礼仪，
但在犹太教里面他们洁净的礼仪的确是太多了，
那么犹太教里面他们洁净的礼仪的确太
多
了，
很
多
很多各种各样，
好多各种各样的，
到了基督教的时代，
到了基督教的时代，
那这些洁净的礼是减少了很多，
这洁净的礼是减少了很多，
但是仍然是保留着有一些的影响，
但仍然保留了一些的影响
啊。你要是跑到天主教里头去了，你就看得更多了。
如果你跑到天主教里面看，就看得更多了。
你晓得天主教一进门，那么个门边上就有一瓶水，
你看到天主教一入门口那里，你就有门边有盆水，
那一盆水就叫做圣水，
那盆水叫圣水。
也许他们是根据洗濯盘这个原则来安排的，说不定
啊，或者他们根据这个洗作盘的原则来安排都说不定，
或者是根据那个除污水那个原则来安排的也说不定，
或者是根据除污水的安排，
每个进去的人都天天水擦擦擦擦，
每个进去的人都点点水来擦擦擦，
多半是画一个十字，那个天主教
多半画个十字，这个天主教，
那这样他们就干净了，
这样他们就干净了，
就是各站洗礼里面的一种表，这个原则里头的一些个东西，
这个就是各样洗礼里面的原则的东西。
在基督教里面，
在基督教里面
虽然是比天主教也要更少一点，
虽然是比天主教更少一点，
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条规，
但是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条规、
比方说，
比方说
有一些个基督教，
有一些基督教
他们把主日作为安息日一样的去遵守，
他们将主日作为安息日一样去遵守，
在主日的里面除了聚会以外逛街也不行，
主日里面除了聚会 之外行街都不行，
买东西也不行，
买东西都不行，
你聚会完了就回家去安安静静的度过那一天，
你聚会完之后就回家安安静静的度过，
虽然这些不是洗礼，
所以这些不是洗礼，
但是是那个原则，
但是那个原则
就好像说我做了这些事情，哎呀，我这个人就圣洁了，
好像说我做了这些事，我这个人就圣洁了。
弟兄姊妹们，神没有给我们一些外面的东西而叫我们去成圣的，
神没有给一些东西外面的东西叫我们去成圣的，
洗礼也好，按手也好，
洗礼也好，按手也好，
虽然按手有许多的那个内容，
虽然按手有很多的内容，
但是那些是一个内容，
但这些是一个内容
并不是说你按过手了立刻你就比别人圣洁了，
不是说你按过手你就立刻比别人圣洁，
圣洁不圣洁还是在你这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摆上，
圣洁不圣洁就还是在这个人在神面前没有摆上
但是许多人都喜欢用外面的那些东西来贿赂人的良心，
但很多人都喜欢用外面的东西来贿赂人的良心
不是说那些事情是不对，
不是说这些事情是不对，
而是说人停留在这种观念的里面，他是站在开端的地位上，
也是说人停留在这些事情上就站在道理的开端，
使人复活和永远的审判，
死人复活同永远的审判，
哎呀，这是关乎我们的盼望
这个关乎我们的盼望，
死人复活是我们的盼望
死人复活是我们的盼望，
永远的审判我们不在其中，那是我们的盼望
永远的审判我们不在其中，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好的无比，
好的无比，
感谢主，
感谢主，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个永远的里面，你只得到这两个东西，我请问你满足不满足？
如果到了永远里面只是得到这两样东西，我请问你们满足不满足？
神在我们身上满足不满足？
神在我们身上满不满足？
当然不满足，
当然不满足，
到了那一天，
到了那一天，
你看见婴儿后他拜着冠冕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你是紧紧复活
你看见在那一天，你看见婴儿带着冠冕同主在宝座上面，而你当然紧紧复活
你又看见艾琳塔是在永远的里面与主同行，你是紧紧不在永远的审判里，
而你看见艾琳塔在荣耀里面与主同行，而你紧是紧紧免了审判的那个地步，
那个时候你就说不满足，
那个时候你就说不满足，
今天也许你说满足了满足了，
今天或者你说我满足了，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感觉满足？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感觉到满足？
那天我们不满足，
而那天就不满足，
那天因为你看见了，
因为那天你看见了
神要做的 是那样的荣耀与丰富。
神要作嘅系咁荣耀同埋丰富。
今天我们没有看见。
今日我哋冇睇到。
我们今天只看见那个开端的东西。
我哋只睇到开端嘅东西。
结果就落到这种光景里。
结果就落到呢个光景里。
所以我圣灵在这一个地方提醒我们，必须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所以圣灵喺呢个地方提醒我哋，必须要离开基督道理嘅开端。
要追求，竭力的追求。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
要竭力的追求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
不要因为那些是对的真理，
不要因为那些是对的真理，
也不要因为那些是对的经历，
又不要因为这些是对的经历
，就以为我们已经进到完全，
就以为我们已经进入完全了，
那还是在开端的里头，
这些仍然是开端的。
我想这一点是对许多神的儿女们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
我想这一点是对很多神的儿女们有非常的提醒。
因为今天我们的确是碰到很多很多。
因为今天我们的确是碰到很多很多。
连这里开端的也比不上。
连这里开端的也比不上。
好，我怎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得救啊。
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得救。
连信靠神这一点，懊悔死刑信靠神这一点也没有跟得上，
连懊悔死刑信靠神这一点都没跟，
连死人复活和永远的审判的事情也迷迷糊糊，
连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都迷迷糊糊，
比这里所提的更糟糕啊，
比这里所提的更坏。
但是这样的人太多了，在今天的基督教里，
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在今天的基督教里，
也许在我们当中也不少这样的人，
或者我们当中也都不少有这样的人，
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
，圣灵也真知道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叫基督徒的心思苏醒，
圣灵也都知道这些事情很难叫基督徒的心思里面，
所以他也感动写希伯来书的那一位说
，所以他也感动这个写希伯来书的，讲
神若许我们，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我们必如此行，
怎么行，
怎么行，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往前走，
往前走，
往认识基督更丰满的目标去走
，往认识基督更丰满的目的那里走。
底下就提到一些人来了，
底下就提到一些人来了
，这就是很常常引起人觉得说这批人是得救还是不得救，甚至说一个人得救了是不是会，变成不得救，
那这里就时时引起一些人的怀疑，究竟这班人是得救还是不得救，或者得救了之后会不会成为又不得救呢
，就这一段话是引起人许多的疑惑了，
这一段话就引起很多人的疑惑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清楚地读下去，
如果你清楚地读下去，
就算我们忽略了刚才我们所提希伯来书不讲救恩的问题，
就算我们忽略了刚才所提希伯来书不讲，得救的问题，
只讲得胜的问题，
只讲得胜的问题，
就算我们忽略这一个，
就算我们忽略了这个，
就凭着字面来说，
就凭着字面来讲，
我们也没有可能读出一个人得救了可以不得救的，
我们有没有理由读出这个人得救了之后又会不得救的，
我们先不讲这些人是得救还是不得救，
我们先不讲这人是得救又或不得救，
我们要讲，
我们要讲
这里究竟是说什么，
这个究竟讲什么，
当然很容易引起我们疑惑的是，因为这里提到好几件事情都好像这个人如果他们不得救的话，他们不会有这种经历。
当然，这里提到很多事情就讲到，如果这个人不得救的话，他就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也承认，
我们都承认，
在这里，如果你一定要从救得救事情上去看的话，
如果你一定要从得救的事情上面看的话，
我们看这里的人是还没有得救的。
我们看这里的人仍然是没得救的。
当然，这里主要不是这样讲。
当然，主要在这里不是这样讲。
不过，弟兄姊妹听清楚。
等一下会听清楚，
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得救或者不得救的问题的话，
如果我们一定要讲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
这里的人是不在救恩里，
这里的人不在救恩里面，
但是这个不是这里所说的意思，
但这里不是这里所讲的意思，
我先从这一点说了再从 准确的那一方面说。
我先从这一方面讲了之后，再回到准确的方面讲。
为什么我如果要从得救不得救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说这批人还没有得救呢？
如果从得救不得救这方面来讲话，这批人为什么还没得救呢？
因为蒙了光照不一定是得救的人。
因为蒙了光照不一定是已经得救的人。
尝过天恩的滋味也不一定是得救的人。
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不一定是得救的人。
与圣灵有份的也不一定是得救的人。
与圣灵有份的也不一定是得救的人。
许多的人就没有从经历上去领会这几件事。
就很多人没有从经历上去领会这几件事。
所以看到这几点的时候就咬定他们一定应该是得救的。
所以从这几方面一定咬定他们已经是得救了。
其实一个传福音聚会的里头，圣灵感动一个人要信主，
所以在传福音聚会里面，圣灵感动一个人要信主，
那他就是蒙了光照，
他就蒙了光照，
但结果他不肯信主，
但结果他蒙信信主，
他没有得救，
他没得救，
但他蒙了光照，
但他蒙了光照，
对不对？
啱唔啱？
从经历上你看到有这样的事情，
从经历上你睇到有咁嘅事情，
啊，尝过天恩的滋味，
尝过天恩嘅滋味。
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太多了，
这些太多了。
比方说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病得要死，
病到要死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医生医不好，
医生都医不好。
哎呀，人家说找信耶稣的人为他祷告，
人家说找个信耶稣的为他祷告了。
哎呀，他就说我病好了我就信了，
我病好了我就信了。
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弟兄姊妹就为他祷告，
他病好了，
病好了
他就不信了，
他就不信了。
见过这样的人没有？
你见过这样的人没有？
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了
不少这样的人，
不少这样的人。
有需要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什么应许都说，
什么应许都说。
哎呀，不仅是信一个耶稣，要有十个耶稣他都信，
不单止信一个耶稣，就算有十个耶稣他都信。
那 等到病好了，
等到病好了，
困难过去了，
困难过去了，
哎，那是偶然的，
哦，那是偶然的，
那是我运气好，
那次我运气好，那我不信
了。弟兄姊妹你看，
弟兄姊妹看，
你要是见过这样的人你就懂得，
你见过这些人你就知道，
这些人尝过天恩的滋味，
这些人尝过天恩的滋味，
他们没有信主，
大家都没信主，
与圣灵有份呢，
与圣灵有份了。
同样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
就我们刚才所讲，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
但是他们不要主，
但他们不要，
圣灵做过工在他身上，
圣灵做过工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们不要主，
但他们不要主，
那当然是没有得救，
当然就没得救了。
所以如果你要从得救和不得救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一批人。
所以我如果要从得救和不得救这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看这一班人。
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好多人听主的话都听着点点头，很好很好，很同情很佩服，
好多人听主的话就听得好好好好，好同情好佩服，
但是就不肯信主，
但是就是不肯信主。
知识的人，
这帮这样人
当然是不得救的，
当然就是不得救了。
那这如果我们要从这一个方面去看的话，你从这里去留意，
如果你要将这帮人从这样去看的话，你这里就要留意，
你再和底下的第八节来做一个比较，
你从底下第八节、
第九节、
第九节来做一个比较。
亲爱的弟兄，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是尝过这些人的。
亲爱弟兄，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是属乎得救的。
是属乎得救的。
这里是近乎得救的，应该是属乎得救的。
这个应该讲是属乎得救。
如果你这样一比较，
如果是这样比较，
你就更肯定。如果你一定要从得救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上面那一批是没得救的。
如果你一定要从得救角度来看的话，上面那帮人是不得救的。
但是希伯来书这里不是说得救的问题，
但希伯来书这里不是说得救的问题。
所以刚才我所说的是勉强从得救这个观点上来看这一段的话，
所以刚才我所讲的只是勉强从得救的观点上面来看这番话。
那究竟这里是说什么呢？
究竟这里是说什么呢？
说实在话，
讲实在话，
这一批人是得救的，
这批人是得救的，
但是是退后的，
但是退后的。
不过虽然他们是退后，
不过虽然他们是退后，
他们并不会失去得救，
他们并不会失去得救。
因为我们看下去你就注意，
因为看下去你就注意，
这些人是蒙过恩典的，
这些人是蒙过恩典，
屡次下的雨水好像一块田吃过 雨水。
好，他们说这帮人好像一块田吃过屡次的雨水，
蒙过恩的，
蒙过恩的。
但是后来，
但后来
他们离弃了他们所信的，
他们离弃了他们所信的，
或者说是放下了他们所信的，
或者说放低了他们所信的，
不一定完全背离主，
不一定完全的背离主，
但最低限度没有把主看得 再看得那么重要，
但最低限度都没有将主看得那么重要
啊。糊里糊涂在过他们的日子，
糊里糊涂在过他的日子，
反正别人怎样过日子他们也就怎样过日子，
反正别人怎样过日子他们就怎样过日子，
他们是蒙过恩的，
他们是蒙过恩的，
他们也就是马马虎虎的做基督徒，
他们就马马虎虎的这样做基督徒。
人落到这种光景里，
人落到这个光景里面，
圣灵在这里有个很重的叹息，
圣灵在这里有个很重的叹息。
如果人蒙过恩又离开主，
如果人蒙过恩又离开主，
不是离开道理，
不是离开道理，
这个道理翻得不好，
这个道理翻得不好，
是离开他所信的，
是离开他所信的，
就很难让他悔改，
就很难让他悔改了。
因为他一面是自己贿赂自己，
因为他一面是自己贿赂自己，
正如一些人说，
正如有些人说，
冠冕你们去戴了，
冠冕你们去戴了，
我不要戴了，
我不戴了，
反正我得救了，
反正我得救了，
我可以进天国，
我可以进入天国，
你们坐宝座，
你们坐宝座，
我坐在门绝乐，
我坐在门角乐。
许多这样的基督徒，
好多这样的基督徒，
他们自甘放弃他们在神面前所接受的那个荣耀的应许，
他们自甘放弃他在神面前接受的这个荣耀的应许，
他们认为得救了就够了，
他们认为得救了就够了，
其他的不必那么严肃的追求，
其他的不需要那么严肃的追求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姐妹们，
所以你看见，
所以你看见，
这一段话底下说的是什么？
这段话底下讲的是什么？
能不能被主用？
能不能够被主用？
是被主用还是被主废弃？
被主用还是被主废弃？
所以那个比方就说得很清楚，
那个比方就讲得很清楚，
好像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好像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
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就从神得福。
如果讲经济和治理，
如果讲经济和治理，
经济和治理都是罪的产物，堕落的产物，
经济和治理都是堕落的产物，
那就怎么样呢？那
就怎么呢？
那他一定给废弃，
那一定就被废弃，
神不能用他，
神不用他，
神不会用他，
神不会用他，
神根本就不理会他，
神根本就不理会他，
那就要受咒诅了，
那就要受咒诅了。
中文也翻得有意思，
中文就翻得挺有意思，
差一点就要受咒诅，
差一点就受咒诅，
近乎咒诅，
近乎咒诅，
还没有受咒诅，
还没受咒诅，
所以还不知没有不得救，
所以不知不得救，
只是太危险了，
只是太危险了，
结局就是焚烧，
结局就是焚烧，
你说焚烧还不是不得救，
那你说焚烧还不是不得救吗？
这个焚烧不是不得救的焚烧啊，
这个焚烧不是不得救的焚烧，
如果是这个焚烧是不得救的焚烧啊，那就是咒诅了，
如果这个焚烧是不得救的焚烧，那这个焚烧就是咒诅，
这个焚烧是烧去那个草木活歇的焚烧啊，
这个焚烧是烧去草木和街的焚烧，
是这个焚烧，
是这样的焚烧，
那些东西烧掉了，
这些东西烧了，
我们注意，
那我注意，
那块田还在，
那块田仍然在，
那块田没有烧掉，
那块田没有烧了，
是那是荆棘和蒺藜烧掉的，
是那荆棘和蒺藜烧掉了。
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要从准确的那一方面来看这一段话，
所以要从准确的方面来看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说到我们长进或是不长进的问题，
这一段话是讲到我们长进和不长进的问题，
长进的结果和不长进的结果，
想象的结果和不想象的结果。
所以底下你才看到说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说的那么严重，
所以底下你先看到弟兄们，我们虽然说得那么严重，
但是我们是相信你们是比这种情况是强得多了，
但我们相信你们比这些情况强得多了，
你们不会落到这种光景，
你们不会落在这些光景里，
因为你们还是按照神的性情来活的，
因为你们仍然按照神的性情来活着，
很殷勤地活在神的面前，
很殷勤地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的神是一直监察的时候，他也知道你们是活得蛮不错的，
我们神在监察的时候一直都知道你们活得不错的，
不过你们还需要继续的追求，
不过你们仍然要继续的追求，
学习过去那些在应许里在信心里承受应许的那些人，
学习那些过去在信心里面承受应许的那帮人，
那些人虽然对他们所接受的应许并不完全明白，
虽然这帮人对于他们所接受的应许不完全的明白，
但是他们也因着神是这样说，他们就是这样的跟随，
但因着神是这样说，他们就这样的跟随。
那底下就引出亚伯拉罕来做一个例证，
底下就引出亚伯拉罕来做个例证。
但是我必须要请弟兄姊妹注意，为什么一下子又跳回这一个信心去接受应许的问题呢？
咁我又首先要讲明点解一下子又跳翻去用信心去接受应许呢个问题。
弟兄姊妹，记得第二章开始就一直给我们看到这个信心进入安息的问题。
因为第二章里面一开始就俾我睇见信心进入安息嘅问题。
二章、三章、四章一直下来，都给我们看到这一个。
二章、三章、四章一直落嚟，都俾我睇到呢一个
信心进入享用安息。
信心进入享用安息，
而这个想进入享用安息的关键是在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而进入享受嘅关键系因着神嘅儿子耶稣基督，
接受他做使者。
接受他做使者，
接受他做大祭司，
接受他做大祭司，
接受神借着他向我们说话的那一个事实，
接受神借着他向我们讲话的一个事实，
接受他就是神向我们说话的内容这个事实，
接受他就是神向我们讲话这个内容的事实。
回到正题上来了，
回到正题上面讲了，
那为这个正题，
这个正题
就和上面那个麦基洗德有关联了，
就同上面呢个麦基洗德有关联了。
因为麦基洗德有许多难明的地方，
因为麦基洗德有好多难明的地方。
你们凭信心去接受，
你哋凭信心去接受，
你明白也好，
你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唔明白也好，
神是这样说了，
神系咁讲啊，
你们就这样接过来就对了，
你就咁样接过来就对了。
所以这里就带回这样的一个劝勉的里头，
所以就咁样带入去嗰个劝勉嘅里头。
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要效法嗰啲凭信心忍耐去承受应许嘅人，
好像亚伯拉罕当时一样，
好似亚伯拉罕当时一样。
那么亚伯拉罕当时是怎么样呢？
亚伯拉罕当时点样嘅呢？
亚伯拉罕当时，如果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历史上去看，
如果你回翻去亚伯拉罕当时历史嚟睇，
你看到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真的是他完全不明白的。
你睇亚伯拉罕所经历嘅，真系佢完全明白嘅。
离乌尔去迦南，
离乌尔进迦南。
十一章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下面讲到佢出去嘅时候，佢都唔知道佢要去边度。
太冒险了吧？
太冒险了。
信心承受应许，
信心
是不在乎我们明白不明白。
信心承受应许系唔在乎我哋明白抑或唔明白，
只在乎是谁在说话，
系在乎边个喺度讲话。
然后你看到儿子的问题，
有你睇到儿子嘅问题。
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三件大事，
喺亚伯拉罕身上有三件大事，
一个是地的问题，
一个系地嘅问题，
那是迦南到乌尔到迦南，
呢个系乌尔到迦南，
一个是国的问题，
一个国嘅问题，
是神应许里面你的国要成为大国的那个国的问题，
呢个系神应许里边你嘅国要成为大国呢个应许嘅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子孙的问题，
第三个是子孙的问题，
他当时来说是儿子的问题，
在当时来讲是他儿子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对亚伯拉罕神上他说的那个时候，他的确是莫名其妙的。
这三个问题当时神对他讲的时候，他的确莫名其妙，
你要我离开乌尔叫我到我指示的地方，你指示的地方去，那你指示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你又不告诉我，
你叫我离开五义到你所指示的地方去，究竟叫我去哪里？你有没有讲给我听？
你又说我现在要成为大国，我连儿子都没有，怎么成为大国？
你又说我要成为大国，我连仔都没有，怎么成为大国？
然后说必须从撒拉生的那才算是你的后裔，
然后又说必须从撒拉生的然后才能成为我的后裔。
他根本就没有条件，
根本就没条件。
我年纪也大了，
我年纪也大了，
撒拉的生育也断了，
撒拉生的断了，
怎么可能会有呢？
怎么可能有呢？
都是叫他莫名其妙的，
都是叫他莫名其妙的。
但是因为是神在说话，
因为这个是神在说话，
亚伯拉罕就抓住这个，
亚伯拉罕就抓住这个
信心的忍耐就在这里，
信心的忍耐就在这里。
现在就劝勉这些人，
下面就劝勉这些人，
学你们的列祖，
学你们的列祖，
用信心忍耐来跟随主，
用信心忍耐来跟随主。
哎呀，你说这样跟随太冒险了吧？
啊，你说这样跟随太冒险了吧？
还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仍然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你要看是谁在说话，
你要看谁在说话。
当时上亚伯拉罕说话的是神自己，
当时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是神自己，
是神在说话，
是神在说话。
那所以神所说的是一定要成就的，
所以神所说的一定要成就，
所以没有冒险的成分，
所以没有冒险的成分。
但是神呢，
但神呢，
他的确是体恤人，
他的确是体恤人，
他也真知道人有冒险的那一种想法，
他也都知道神有冒险的那种想法。
所以神就做了两件事情，
所以神就做了两件事情
来坚固人的心，
来坚固人的心，
来叫人看见那个不能更改的事实，
来让人看见不能够更改的事实。
什么两件事情呢？
哪两件事呢？
很多弟兄姊妹问我，
好多弟兄姊妹问我，
读来读去只读到一件事，
读来读去读到一件事，
没有读出两件事，
没读到两件事。
这里确实说了借着两件事，
但这个讲到两件事，
哪里找出两件事来呢？
哪里找到两件事出来呢？
明明就是两件事吗？
明明就是两件事啊。
头一件事，
头一件事
指着自己起誓，
指着自己起誓。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那一个誓，
就是那个誓。
是不是两件？
是不是两件呢？
第一个是指着自己，
第一个指住自己，
就起誓的动作，
就起誓的动作。
第二就是那个誓，
第二就是那个誓，
就誓的那个誓的作用，
这个叫誓的作用。
那神说平常起誓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
平常起誓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
因为再没有比神大了，所以神就指着自己起誓，
因为再没有比神大了，所以神就指着自己。
所以这个那既然是指着那个大的来起誓，这个事情就不更改。
所以指着大的这个事情，起誓这个事情没更改。
用起誓来确定那个事实，那也就是确定了。
用起誓来决定这个事情，那就决定了。
这个誓，
这个誓
和底下的那个约是关联的。
是同底下的约是关联的。
我们今天用立约的那个观念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我们今天用立约的观念来看，我们看到
约一立下来就不更改了，
约一立下来就不更改了。
一般说来是不更改的，
一般来说是不更改的。
人的败坏会把它更改，
人的败坏会
正常的情形是不会不能更改，
正常的情形是不应该更改。
那么所以神是这样的来显明他的信实，
所以神是这样的显明他的信实，
所以放心用信心来跟上他的所说的就对了。
所以你放心用信心来跟上他所以做的就对了。
那一确定了这个事实，
一决定了这个事实，
回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去了，
回到麦基洗德那里了，
就回到麦基洗德的事上去了，
就回到麦基洗德的事上面去了。
那么他就说，
他就说，
我们这些有这个指望的，
我们这些有这些指望的，
因着神和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我们应该得很大的勉励。
因着神和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应该得很大的勉励。
因为今天是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给我们做事，
因为今天是神的儿子亲自在同我们做事，
是神的儿子亲自向我们说话，
是神的儿子亲自向我们说话，
是神的儿子亲自做成神要做的事，
是神的儿子亲自要做成神要做的事。
因此我们以神的儿子所事所做来做我们的应许，
所以我们因着神的儿子的所事所做来做我们的应许。
而这样的应许真是牢靠得很，
这样的应许非常之坚牢靠的，
好像灵魂的苗啊，
好像灵魂的苗，
固然是牢固，
固然是牢固，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是这一个应许是把我们引进幔内，
更重要的这个应许将来引入幔内，
因为神的儿子是亲自进入了幔内，
因为神的儿子是亲自进入幔内、
为什么他进到幔内，
为什么要进入幔内，
因为他是大祭司，
因为他是大祭司，
大祭司要进到幔内，
大祭司要进入幔内，
他怎么是大祭司，
他怎么是大祭司，
因为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
因为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
那么因此我们的主他进到幔内，
因此我们的主他进入幔内，
我分开再这样说，
我将分开这样讲，
我们的主成了我们的应许，
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应许，
所以这个应许是不会变的，
所以这个应许是不会变的，
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他为我们进到幔内，
他为我们进入幔内，
什么叫做进到幔内，
什么叫做进到幔内，
进到幔内就是进到神的面前，
进入幔内就是进到神的面前，
与神面对面，
与神面对面，
是在什么的神的面前面对面，
是什么时候在神的儿童神面对面呢，
是在施恩宝座的神，那坐在施恩宝座上的神面对面，
是与坐在施恩宝座上面的神面对面，
那这就回到第四章末了那里所说的，
这就回到第四章末了所说的，
我们是坦然进到施恩宝座前，
我们坦然的去到施恩宝座前，
得连许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
得连许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我们看到这是大祭司为我们所做的，
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为我们所做的，
进到幔内，
进入幔内，
与神面对面，
与神面对面，
在神的荣光的里面站立，
在神的荣光里面站立，
承受那取用不完的恩典，
承受个取用不完的恩典，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永远，
我要注意这个永远，
但是我今天晚上不交通了，
但今晚我不交通，
留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再交通这个，
留到第七章我们再交通这个，
但是我们最末了要提一提的，
但最末我们要提一提的，
他是为我们进入幔内，
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他怎么为我们进入幔内，
他怎样为我们进入幔内呢、
这个永远的大祭司，
这个永远的大祭司，
当他为我们进到幔内去的时候，
当他为我们进入幔内去的时候，
是把我们也带进幔内，
是将我们也带入去幔内，
这和律法的祭司不一样，
这个同律法的祭司，
律法上的祭司只是把祭牲的血带进幔内，
律法下的祭司他只是将祭牲的血带入幔内，
是把众人所要的所上神求的那个恩典的、内容带进幔内，
是众人他将众人所求的恩典的内容带入去幔内，
那在生命里面的大祭司呢，
在生命里面的大祭司呢，
他是把我们一同带进幔内，
他是一同将我们带入去幔内，
与神面对面，
与神面对面，
直接去取用施恩宝座上的丰富，
直接去取用施恩宝座上的丰富，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位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
一位作大祭司的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
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
这样就接回第五章末了的那个信息，
这样就接回到第五章末了的信息，
那至于他怎么很具体的去从麦基洗德的等次接那个大祭司的职任呢，
咁至于佢点样从麦基洗德嘅等次接受呢大祭司嘅责任呢，
那是第七章里面所交通的，
呢、这个就是第七章里面所交通的，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到了那一个时候，
到咗嗰个时候，
我们真看见这一位荣耀的在生命中做大祭司的神的儿子，
我哋就真系睇到呢个喺荣耀里面喺生命里面作大祭司嘅神嘅儿子，
他是怎样把我们带进幔内，
佢系点样将我带入幔内，
我想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
我想今晚就交通到这里。